欢迎收听风投圈，一起探索好玩的商业世界。我是 Real。 节目开始前给大家报个喜讯，风投圈最近被 Apple 播客评选为2025年度热门商业节目，非常感谢苹果公司对我们的认可与支持，这也是给即将迈入第十年的风投圈最好的贺礼。为了迎接风投圈的第十年，我们12月底会在云南大理举办一场小型的跨年活动，我和黄海会给大家分享关于未来商业、消费与科技的思考。我们也特别邀请了两位之前在我们节目中出现过的嘉宾与大家交流分享。第一位嘉宾是三顿半咖啡的创始人吴俊，非常巧的是今年也是三顿半品牌创立的第十年，吴俊将在现场给大家分享关于第二个十年的创业思考。第二位嘉宾是城池资本的创始合伙人赵鹏飞，他会从二级市场专业投资机构的角度给大家分享明年有哪些确定性的投资机会。除了主题分享与交流外，我们也准备了一些在地的体验活动。跨年当晚我们会围在篝火旁一起听乐队现场演唱，白天天气好的话，我们计划带大家环洱海骑行，如果天气不好，我们就在室内一起冥想修行。远离尘嚣，和一群有着共同志趣的朋友一起跨年，也是迎接新的一年的有趣方式。您可以在微信搜索风投圈的服务号，发送关键词大理，了解活动详情和报名咨询。下面开始今天的节目。哎，黄海，这个120节目聊了一个我们其实平时很少聊的方向，就是关于个人和家庭的资产的配置问题。因为我们其实大部分还是聊行业啊，聊宏观的一些情况多一点。结果那期节目发布出去之后呢，有很多朋友来私信问我们，这还是蛮出乎我的意外的哈。所以我想一下，我们要不这期还是把这个问题给大家讲清楚一点。
没错 ，Real， 当时我们最早做风投圈的时候啊，你看我们节目的名字就是定的叫风投圈哈，一听好像是个投资节目，但实际上啊，我们在这么多年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本质上已经变成一个商业分析节目了哈，就我们讲很多的商业案例、品牌案例啊、商业趋势。那我们回归我们的老本行啊，去聊这个投资理财相关的话题呢，反而是聊得很少的。所以在127这个节目啊发布之后呢，很多朋友对这个话题本身也很有兴趣，因为这个话题呢，它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哈，就我们怎么样去管理好我们的财富。那既然大家有这方面的这个需求呢，我们也再来聊一下这个话题。刚好呢，现在也到年底了哈，我们这期节目上线的时候也到年底了。那年底是一个很好的反思和规划未来的一个时间点，所以我们可以把家庭和个人的这个理财，如何管理自己的财富这个问题，我们再来跟大家好好的探讨一下哈。我们基本上这一期是延续上一期127的话题，但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角度。上一次我们聊这个话题，我们的角度是不同国家的分散，例如说我们聊了中国和美国，还有一些非中国非美国的一些投资的标的。那这一期我们换一个角度哈，我们来聊一下风险，我们怎么去理解我们在做投资理财决策的时候，我们要面对什么样的风险，我们要如何管理风险。那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可以先给大家一个框架，这也是我们风投圈的一个常见的分享方式啊。我们先来框架再讲细节，这样大家比较容易听进去哈。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投资的时候啊，我认为要思考三个方面的话题。就个人投资的框架，我觉得就有三点。第一点呢，就是你对于你投资收益的目标是多少，就你的目标定在什么位置上。第二点呢，就是你的风险偏好怎么样，就是你能承受多大的风险。第三点呢，就是你的流动性需求怎么样。什么叫流动性需求，就是你这笔钱啊，愿意在这个投资当中待多长时间，就你是一个短线的行为还是一个长期投资的行为哈。所以三个要素，收益目标、风险偏好、流动性需求。哎，如果你听完之后，你感觉这三点的思考框架当中，你认为哪一点在你跟我们用户沟通下来大家最关注的？因为上一期发布之后，很多用户已经找 Real 聊了一圈了，这部分你感觉大家最关注的是哪些？
大部分听到我们上期那个话题的朋友们可能还是比较关注的是这个风险的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到底我会亏多少钱，反而对这个收益其实大家都没有定非常离谱的目标吧。但就是说投资的这个周期，这个流动性的问题，这个可能就跟大家具体的实际情况就千差万别了。但就是共性上面，可能是对风险的偏好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厌恶的。
没错，我感觉我们的听众都是比较理性的一个群体哈，就 不会盲目的相信一些高收益的这样的一些理财的一个故事哈。哎，那说到这里呢，我其实可以给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个我个人理财的一个失败的惨痛案例哈，让大家那个可怜我一下。
OK， 飞小花怎么亏钱呢？
哎，没错没错哈，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哈，就大概是在十年前或者十年多一点了。我那个时候呢刚工作不久，当时你还记不记得国内最盛行的是这个 P2P 的理财平台啊，有大量的这样的一个理财平台是得到了很多的融资啊，发展的非常快哈、啊。那我就买了这个我一个认识的朋友他所创业去做的一个P2P 平台上的这个产品。然后呢当时他在这个用户界面呢给的我非常简单，他没有太多的信息，就告诉我说预期年化 10%。 哎，那我觉得这个很好吧。当时以我的这个知识判断呢还不太能完全理解清楚的啊，对吧，各种各样的一些风控模型，我就觉得就挺信任的。尤其是很多人都说嘛，你投资主要是看人嘛，那我跟这个公司的创始人呢也是好朋友，我觉得他挺靠谱的，他也肯定没有那种要骗我钱的这个意思，对吧，所以我就买了哈，用我当时的这个收入。没想到呢过了两年，国家开始全面的去打击 P2P 这种商业模式，这个平台有一天突然就轰然崩塌了。就那天晚上我印象特别深啊，我那个好朋友就是那个创始人啊，他给我发私信说请你相信我，我会把这件事情处理好的。他给我发了这么一条没头没尾的信息，我当时还没有看到新闻，所以我都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哈、啊。这句话
就已经爆雷了，但是你还不知道。
对，因为他这个爆雷的信息还没有传开嘛，但是他可能当时已经在被警察调查呀，被这个政府部门已经叫去这个去取证了，已经出现了这种爆雷的现象，这个钱已经流动性已经还不上了。但是呢他就还在就是跟警察对话之前，他就给我发了这样的一条信息，我当时还不知道什么意思。然后呢但我就感觉有点不妙，那我就马上去查这个新闻，就马上看到这个网上有一些实时的讨论，就说哎，这个什么什么平台它已经这个爆雷了。然后当时他们用的一个词呢叫良性退出，对，如果你知道这个词什么意思这个平台良性退出啊，我当时印象特别深，我对吧，一般人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这好像是国家层面当时组织就是各个这种 P2P 的平台就是给大家退钱的一个说法吧，就是不要大家就是一窝蜂的去提，但是就是有一个顺序这样子。
没错，但这个说法完全不代表你能把钱拿回来，只是说明这个企业已经对吧，已经不行了。然后最后这个事情的定性是很严重的。大家知道说金融行业如果一旦你爆雷你把这个投资人的老百姓存在里面的钱你还不上的话，其实创始人是要坐牢的哈。所以我这个朋友呢他确实也进去要待了很多年，然后呢现在都还没有出来。所以其实我是相信他在整个经营的过程当中啊，其实他没有这个恶意说要骗这个投资人钱，因为他自己也付出了最大的一个代价嘛，因为毕竟你
人还在里面。
对，人还在里面。很多行业的创业你失败你也就破产而已，对吧，做消费品失败了你也就是破产，但金融行业你创业失败呢这个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哈。所以经过当年那一次的惨痛教训呢，我得到了一个最大启发是这么一句话哈，我跟你分享一下，叫做如果一个人只盯着收益率去做投资，就像当年的我一样哈，我只看到当时的年化 10% 的这样的一个利息，我觉得很诱人我去投资，那实际上你盯着的是你的收益率，别人盯着的是你的本金，这是一个特别深刻的教训。当然我说别人盯着你的本金不是说有人要诈骗或怎么样，而是说整个经营的过程当中，当你的预期收益很高，你很有这种贪念的时候，实际上你的本金是不安全的。所以这个其实是我在那次之后非常明确的一个点，就是我会把自己的所有的投资啊分成高风险高回报和低风险稳定收益。哎，其实这个概念呢，我相信很多朋友也很熟悉啊，就是在很多的投资书籍里面有介绍过的所谓杠铃策略啊，这个其实是一个投资行业里比较盛行的一个名词哈，其实也很形象哈，如果你感觉哈，就那个杠铃嘛，有两侧，那它的意思呢，就是说左侧和右侧呢，一侧就代表着低风险，但是呢收益可能也比较低，另外一侧呢是高风险高收益，那中间那一段呢，可能就是风险跟收益处于一个中间状态。所谓的杠铃的意思呢，是你的投资应该在杠铃的这两侧。 去主要布局，就所以你杠铃这两侧比较肥一点，中间可能是一条钢管，那中间的这个部分呢就不要做太多的布局，
就要不你就追求一个低风险但是你比较稳当的一个投资，要不就是你选择一个高风险但是你的收益要足够覆盖你的这个风险的这个溢价，但中间这种就是高不成低不就的就少碰一点比较好。
哎，没错。所以呢，如果用这个视角我们去看刚刚我分享的我爆雷的那个 P2P 平台的这个案例，大家就能理解啊。P2P 平台有很高的爆雷风险，但最高的收益也就是年化 10%，
中收益但是高风险，实际上这么一个情况。
哎，对，中收益高风险，对吧？而且呢，这个十个点呢，大家理解，是我们当时十年前那个利息环境的一个 10%， 当时的银行理财可能都有大概 6%-8%， 那可能我当时只是为了多 3%-4%， 对吧，这样的一个比例，那我就承担了更多的风险，因为跟今天不一样，因为今天如果说银行理财已经到了2%-3%嘛，对吧，那当时其实还是一个更高的一个数字，所以当时为了那个稍微略高一点的这样的风险，我去买了这个 P2P、啊、不是说我那个朋友要骗我，而是说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面对的风险是什么，对吧，因为你在金融经营起来其实创始人有时候也把控不住，因为这个东西
对底层资产到底什么情况他也很难去核查的。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哈，就是在一个人去处理自己的投资的时候，去理解风险偏好，你能承受多大的风险，这件事情本身我们认为是最重要的，而不是收益目标，因为我们刚刚说了三个点，收益目标、风险偏好、流动性需求，在这三点当中呢，我认为对于绝大部分的朋友来说，第二点风险偏好反而是最重要的。第三点呢，我觉得见仁见智，因为第三点我就比较容易判断你这笔钱你要多久用，对吧，这个我觉得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哈，这个所以就有一点是百花齐放，所以这一点呢更多是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但是第二点的风险偏好我认为是有普适性的，对大家来说都是需要最为关注。那如果聊风险这个话题的话呢，杠铃的这个很形象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我认为也是一个很好的比喻，所以这一期节目呢，我们就可以重点来跟大家聊一下什么样叫做高收益高风险的杠铃这一侧的东西，然后还有哪一些投资行为是属于杠铃另一侧，叫很稳定啊，风险比较低，但是收益你确实就不要有太高的期待了，千万别犯我当年的那个错误了，对吧，所以这个我们来聊一聊杠铃的两侧哈，我们这期节目来，对吧，那杠铃的两侧我们先来聊这个高风险这一侧吧，对吧，那我们来看这个高风险这一侧呢，我认为股票投资和我们个人的事业发展，尤其是如果大家是在创业公司或者快速发展的一些新兴领域里面工作的，或者是做股权类投资、股票投资相关的这些工作的话呢，我认为实际上、它都还是属于高风险高收益的这样的一个类别哈，整体来说是属于杠铃的这一侧。其实大家都会想问我们说，哎，你怎么定义所谓的风险呢，对吧，什么叫高风险呢，是为什么股票你就说是高风险啊，创业是高风险，其实我觉得风险这个词我是这么理解的，我觉得风险就用一句话就能把它定义清楚，什么叫风险，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的事情，这个就是风险的一个非常形象的定义，
很难去预测，很难去预料，你因为你不知道嘛，这个就是可能我们从一个知识的盲区，对吧，
对，来给大家举几个有意思的案例来体现这一点啊。所谓的什么叫你不知道的不知道，对吧，我们前面讲了一些框架，讲了一些理论，好，现在我们回到大家最熟悉的一些商业案例当中，好，那我们来举个例子，我们把自己带入到西贝的老板贾国龙这样的一个角色当中啊，这个西贝的贾总，对吧，大家知道在整个2025年当中中国的商业闹得沸沸扬扬的一个话题就是西贝的预制菜这个事情，这件事情关于预制菜谁对谁错，西贝究竟是不是预制菜，我觉得我们的节目到了今天就不用再讨论了哈，因为这件事情已经有足够多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今天的重点不在这儿，我们今天的重点是带入到贾国龙贾总这个角度来说，他为什么没有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预料到这是一个蕴含着巨大风险的一个事件，并且他反而是出了一个昏招，说我欢迎所有人包括媒体到后厨去观看我们整个西贝后厨的一个运营的情况，使得被更多的人发现了他在做预制菜，对吧，贾总当时心目中应该是完全没有这个风险意识哈。
对，他觉得他不是嘛，他真诚的觉得他不是预制菜嘛，从法理上定义他可能确实也不是，对吧，但问题在于这个并不就是这个有个认知的问题，就 群众认知的预制菜和你的这个不管是行业标准还是即将出台的这国家标准，它有存在高度不一致的地方。对，
没错。所以就是我们还原贾总当时的情况，就是在他的认知里面呢，他非常的理直气壮，他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啊。罗永浩呢是网络黑社会，对吧，打引号，
黑我，
对，网络号要黑我，对吧。所以呢，我就把我这么的健康，这么的原材料非常好的，在完全没有用预制菜的这个后厨，我就开放给大家，大家看完不就懂了吗，对吧。他就觉得这一步可能是他沉冤得雪，
自证清白，对吧，
对，自证清白的很重要的一步。但没想到呢，这一步呢其实是自掘坟墓，对吧。大家看到后面的发展就知道这一步其实是自掘坟墓。那从自证清白到自掘坟墓中间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距，就是因为贾国龙不知道风险在哪里。具体而言呢，就是他心目中的那个预制菜呢，是他带有着自己的一套行业标准，在这套行业标准当中，他认为自己非常的有道理，对吧？这个肯定不是。但是呢，对于消费者来说，预制菜的这个行业标准消费者是不知道的。消费者看呢，就是说你的保质期多久，你是不是提前做好的，你这个西兰花保质期两年这个事情在消费者心目中是一个难以忍受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事情我们可能得讲一个相对客观的一句公道话，就是西兰花通过冰冻之后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是更有助于锁定它的营养成分的。哈，这个我跟一些我们的餐饮行业的专家朋友反复交流了，他们就跟我说，这个冰冻的这个西兰花其实是有助于锁定这个营养成分。但是我们不是站在这个西贝这方讲话，而是我觉得西贝可能心里面想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就跟这个行业专家想的是一样的，对吧。
我用的最好的这个锁鲜工艺，对吧，最安全的这个处理方法，然后给你们吃这个食材都是很这个标准化处理的，然后也符合国家各种项规定，然后你们觉得我这个是预制菜也很冤，对吧，他自己觉得是这样的。
没错。那我们之前有好几期节目呢都有分析过预制菜。那其实这里面多说一句呢，其实预制菜的核心目的是为了让供应链变得比较稳定，变得比较标准化。就你不能说这家店的西兰花跟那家店的西兰花它可能的这个新鲜程度都不一样，或者说有一些是新鲜的，有一些就已经快腐烂了。那作为一个连锁品牌来说的话呢，这个其实是他已经知道的风险。哎，大家这里面要记住哈，就对于贾国龙和对于很多的餐饮品牌来说，这种所谓的供应链不稳定啊，这个每一个餐厅不同的餐厅的出品不一样，这个是他们心里面非常清楚而且他们很懂的一种风险。
对，就是他们餐饮供应链的风险，对吧，就是他们理解的风险是这样子。
没错，他们因为很理解这种风险，所以这个东西最后不会发生真正的风险，因为他们已经用了各种的预制菜的这个打引号预制菜的方式，
你知道的，你知道的问题，对吧，已经也有解决方案。
没错，这些是他们懂的问题，这是他们专业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这一次很多餐饮的专家会为西贝喊冤，是因为西贝在这些做法上是符合行业内的常识的，这些风险行业都知道，所以反而就不是风险，反而是他们不懂的。对于公众来说，一个一岁的小朋友吃两岁的西兰花，这种非常具有传播性和破坏性的这样的一种话语，其实是真正的对企业来说一个很大的风险。但这个在他们心目中
完全不知道，没有概念的，
没有概念啊，对吧。他如果有概念的话，他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的。所以这里面就是每个人的知识都有盲区。所以从这个案例呢，我们能够得到的一个启示反而是，不要认为你是一个行业的专家，你真的已经很懂餐饮了。你说中国谁能够自认为比西贝创始人贾国龙更懂餐饮？但哪怕你做成了行业的顶尖专家，难道你的业务对你来说就没有风险的吗？
风险总是来自于别处，对吧？
对，你总有一些你不懂的东西，你不懂传播，对吧，你不懂消费者的心态，这个是你真正不懂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对于风险的认知就是那些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的事情。而且这样的一个认知，我认为西贝只是一个举例啊，我们不是说局限在某个领域，所有的领域啊，尤其是在我们的投资真金白银我去投资的时候，总有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些事情。那如果大家觉得西贝一个案例还觉得不够的话，我们再来一个案例，也是一个今年闹得沸沸扬扬的一个案例，叫做始祖鸟，对吧，然后放烟花，对吧，这个事情呢也是非常的精彩哈。你不知道这个跟艺术家合作放烟花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对不对？我觉得始祖鸟是不知道的，他在放烟花的当天还发了新闻稿，他 他还非常的开心，把这个事件向全社会进行传播。
觉得这个我还挺得意的。
没错，他还非常的开心，对吧？做了一个很盛大的营销事件。当天他还在发这样的一个新闻稿，在对外在宣发。第二天开始发现不对劲了，开始发现这个怎么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多。到了第三、第四天之后呢，已经被很多人冠上了所谓史上最愚蠢的一个营销事件，
名字都改了，对吧？这就不叫始祖鸟，叫成炸山鸟了。这个
没错。好了，那我们又从风险的角度来分析这个事件哈，比如我们来尝试来还原一下这个情况，就是如果始祖鸟的高管知道这件事情引起如此大的风波，对品牌伤害这么大，他一定不会做。
傻子才干这件事情嘛，如果你知道这个是这么个结果，对吧？
没错，所以也是一个典型的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的一个案例，对吧？也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风险的定义，就是你不知道哈。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为什么他会不知道哈。我一开始的这个思考呢，是说是不是下面的团队呢就是想推动这个项目呢然后去这个包装了，对吧？去向这个领导隐藏了很多信息没有说这么多这些跟环保啊这样其实要炸山啊，就是下面的团队推的。后面呢我跟很多了解始祖鸟情况的朋友交流完之后呢，其实实际的情况呢，这个是领导层或者说是很高层的这个老板级的人呢，其实是跟蔡国强呢其实关系挺好的，一直很欣赏这个艺术家的这样的一些艺术创作，然后呢也一直想跟他合作
支持一下艺术家的创作，对吧？也好像也没什么不对啊。
没错，所以呢在当时组织这个活动的过程当中呢，始祖鸟不仅邀请了这个媒体圈这个明星圈这样的很多的艺人一起去参加例如说很多的明星也因为参加了这个事情后面被发现了你居然在现场，那个明星自己都已经受到一些攻击，你知道吗？所以明星可能都后悔死了，我怎么就答应你呢？当时
还跑去那么高寒的地方吃个苦，对吧？得到这么个下场。
没错，然后呢这个活动确实很盛大哈，就除此以外还邀请了很多品牌圈的一些创始人高管然后也都广发请帖，大家可以想象哈，这个就是社会名流齐聚的。我有一个好朋友是一个著名品牌的 CEO， 他也被说要邀请了，然后他后来给我反馈说呢，实际上始祖鸟的大部分高管是以为这个烟花不是在地上放而是在天上放的，这个是我觉得整个事情最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高管自己
就根本不知道放个啥。
对，他只是知道说要请艺术家放烟花在喜马拉雅，然后广发请帖所有人一起去看，对吧？这个盛大的事件，但具体这个烟花是在地上放还是在天上放呢？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就以为 放烟花嘛，一听这个策划是放烟花嘛，那就是在天上，对吧？实际上不是，人家是在地上放，这个人家艺术家的这个追求，对吧？是非常的特别的。那你想啊，当时如果在天上放肉，你觉得这个事情会不会稍微好一点点？因为在地上就感觉真的像炸山了哈。
可能好一点，但不多吧，也是一个会发酵的一个结果，就是就不应该去那儿放烟花，就不应该去那儿做任何事情，对吧？这个是核心问题。
所以你的意思呢，就是说，其实刚刚你说这些细节他们不知道，但哪怕这些细节你不知道，也不应该去喜气洋洋的去进行这个活动，是吧？就哪怕是天上啊，退一步说也不行，对吧？其实，
就是至少从现在事后的马后炮的这个角度来讲，对吧？你跑去一个生态脆弱区做任何操作，它都是有极高的这个环境的风险的，对吧？这个是大家，如果你真的就是关注环境、关注环保、关注这个高原生态脆弱区的这些事情，你是这种是一个常识性的知识。但是somehow，对吧？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件问题，那就变成了一个风险点吧。
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呢，也讨论过很多次始祖鸟最近几年的这个突飞猛进的这个发展哈。尤其有一期我们的节目是叫《户外的风潮》哈，大家如果感兴趣，整个户外行业呢，可以在那一期再重新翻出来听一下。我们当时有分析过呢，始祖鸟在这个领域里面是一个很独特的品牌，它开创了一个新的定位叫运奢哈，全名叫做运动型的奢侈品。这件事情呢，我相信对于我们中国的企业来说确实是一个梦寐以求的一个定位。为什么呀？因为我们中国一直都没有出奢侈品嘛，对吧？然后呢这个好不容易从国外收购了一个始祖鸟，终于有机会了，对吧？一定要按照奢侈品的运作方式去操作。所以呢始祖鸟的营销团队呢，应该在近年来也是招了不少奢侈品公司背景的这样的团队，然后呢也往这个方向去做。大家知道跟艺术家联名做这种营销活动呢，其实
都不是户外圈的传统玩法，对吧？都是奢侈品偏弄过来的。
没错，这种玩法呢，其实对于户外品牌来说，它不是一个常见打法，因为户外品牌就讲自己的一些户外的一些理念。奢侈品是喜欢搞艺术类的东西，那所以他们把奢侈品的打法拿过来了之后呢，其实他想解决的风险是什么？我们看啊，每个人的关注的那个点其实就会决定了他的盲区。始祖鸟现在关注的点从上到下都是我如何能够在奢侈品圈站得住脚，如何能够去证明说我确实值那么贵，一件衣服大几千块钱哈，我其实已经很贵了，但是我要做更多的这种高端的活动证明我是值这个东西的。所以他肯定心里面觉得风险是什么？风险是他还够不上奢侈品吗？这是他心里面最害怕的风险吗？对吧？
议价能力还不够强，对吧？
哎，对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要尽可能拉上艺术家来给自己抬咖，对吧？这个是一个他想解决的这个风险，但没想到真实的风险是什么，对吧？
真实风险是家没了，底盘都被人干掉了。
真实的风险是你忘了你是个户外品牌了，对吧？你做了一个完全违背的你户外品牌的一个动作，对吧？而且是一个看上去所有人都觉得很愚蠢的一个动作。所以他在很希望往奢侈品去靠拢的这样的一个节骨眼上，对吧？他忘记了其实风险不在这一端。这件事情就是谁的问题，那我们也不用去深究哈。但最终呢，这个事情发酵的如此大呢，其实这个始祖鸟中国区的总裁呢都需要引咎辞职吧。
你拍了板啊，对吧？你签了字，这个事情你先别管，这个东西最终是最开始谁受益谁决定的，反正总有一个人在那个合同上签了个名，那就是你了。
没错。所以我们从这两个案例当中，一个西贝，一个始祖鸟，其实我们都知道风险的爆发，这两个企业在2025年都遇到了企业历史上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风险性的一个事件。但我们如果回头来看这两个的风险，其实对于高管创始人贾国龙也好，始祖鸟的高管也好，实际上他们其实都没有意识到风险正在往自己走来，对吧？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事情。就我们千万不要听完我们刚刚的分析就觉得是西贝的贾总啊，这个太弱了，对吧？居然这都想不到。然后呢，这个始祖鸟的高管呢，太傻了，对吧？这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
因为你总有自己不知道的东西，没有人是全知全能的。那这些风险就隐藏在那些你不知道的地方。
没错，而且今天是一个社交媒体的时代，有很多的风险呢，其实一旦发酵起来呢，它的速度是很快的哈。如果十年前可能西贝跟始祖鸟的事情也不会闹这么大，但现在这个信息啊，实在传得太快了。当你不知道这个事情有可能会这样子的时候，你是根本躲不开的。所以你看这个事情当中会影响到多少人呢？啊，这个西贝的员工、西贝的投资人、西贝的创始人，对吧？始祖鸟也一样，始祖鸟还是个上市公司，西贝是个拟上市公司，准备要上市了。觉得对于这两个公司的投资人来说的话，啊，应该都是很讨厌的事情，这飞来横祸啊，这真的是。
那还有啊，像那个西藏那个山区的那这个县啊，那个什么领导全部被撸了嘛，他也很冤，对吧？我这个地方本来就这个经济欠发达地区，好不容易来个大公司、大艺术家来给我们这搞活动，我们当地可以宣传一下，觉得挺好一个事儿，对吧？哎，忘了你是干啥来着？你是环保局啊。
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看到的这个高风险的那一侧。那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高收益，所谓高风险高收益嘛，对吧？就其实很多时候呢，你不知道的事情也会给你带来一些你意想不到的收益哈。我们来举今年一个很代表性的一个案例哈，我其实会想到的是阿里巴巴。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大家如果关注这个股票投资的话，大家应该会发现啊，阿里巴巴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年底呢，它的股价是一路上涨，然后呢这个高歌猛进，然后呢可能翻了一倍。
阿里的朋友们应该很开心哈，手上的股票突然又值钱了。
对，从年初到现在翻了一倍不止。那这件事情是怎么来的？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连阿里巴巴在一年前都没有预料到的一个因素。这个因素呢叫做 DeepSeek 的横空出世，对吧？没想到最大的受益者是阿里巴巴。这个逻辑我相信大家都能理解啊，在我们2025年的春节期间呢， DeepSeek 呢这个横空出世，让全世界尤其是美国人他意识到了我们中国在 AI 技术上是有一战之力的哈，根本不是很多人想象的就只有美国公司能玩，对吧？我们中国人也是啊，有很有战斗力，对吧？我们的大模型哈。
但美国公司的这个 AI 不是说也有大半是中国人就华人在干吗？
没错。所以呢投资人发现中国有战斗力，哎，但是另外一方面 DeepSeek 你不是个上市公司啊，
买不到，对吧？你没法投进去。
哎，没错。这个时候呢这个 DeepSeek 的创造的这样的一个浪潮，他自己没有办法那么直接受益啊，反而使得阿里巴巴成为一个最受益的一个人。为什么？因为 大家发现在各种的大模型的数据啊、排行榜啊，在各种表现上呢，阿里巴巴旗下的这个通义千问啊，这个是他们的这个大模型的这个名字，实际上呢确实也是在中国至少是前三啊，跟 DeepSeek 呢肯定也可能是并驾齐驱吧，这样的也一个很有战斗力的大模型。所以呢阿里巴巴就瞬间成为了这个中国在 AI 领域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的标的。那如果说你的观点是中国在 AI 上其实是会有一席之地的哈，不会完全被美国人占据，那你发现 DeepSeek 没有上市，你发现就是阿里巴巴，就是你必须要投资的，对吧？那在这个时候呢也别想那么多了哈，赶紧买，对吧？这个不仅是外国投资人，那我们中国投资人也一样啊，因为阿里巴巴是在香港也是双重上市，所以对于国内投资人也是可以通过港股通来买到的。对于国内投资人来说，你一看国内的所谓披着大量 AI 概念的这些 A 股的企业跟人家阿里巴巴一比，对吧？你说高下立见啊，没有，对吧？这个
差老远了。
A 股还是有太多概念型的公司，对吧？然后呢，这个而且这个市盈率都老高，然后呢，然后这个阿里巴巴一看，
哎，贼便宜，
十倍市盈率左右，所以你说买谁？这个太明白了，对，这个简直是一个太容易做的决定了哈。AI 这个浪潮，中国如果有一席之地，那必须得买这样的一个龙头企业。我们就能理解说，哎，阿里巴巴今年涨了一大波，实际上呢，是因为这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叙事。但是这里面大家发现没有，我们其实遗漏了一个问题，阿里巴巴确实有很厉害的这个 AI 业务，但这个业务现在没有给它创造真正的很多的利润了，因为还在发展期，早期
还在花钱建设呢，对吧？
哎，对，它在投入呢。那这个阿里巴巴的主营业务其实电商哈，它给它自己公司创造最大利润的。那电商今年的最大的事件呢，当然是打了外卖大战。但大家要知道，外卖大战是亏钱的，它不是一个赚钱的业务哈，这个大家都知道。那在这里面呢，我在跟国外的投资人，就是二级市场的投资人，关注阿里投资人在交流的时候，我提到说，诶，难道你不担心这个外卖大战它的一些不确定性嘛？哈，那我们因为在讨论这样的一个阿里巴巴这个企业的时候，国外的投资人非常乐观的跟我说，外卖大战的亏损都是暂时的，一旦外卖大战使得股价下跌，那就是最好的买点了，因为未来 AI 的空间太大。那我们多说一句哈，关于外卖大战有没有创造真正的价值，我们在之前即时零售三国杀那期节目里面是有明确表达过，核心的判断标准是外卖的烧钱是否能够去带动电商主营业务本身的一个增长，这个是核心指标。那这个指标呢，在双十一这个季度的财报上应该就会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了。所以大家如果想知道这个答案呢，我们就到时候关注双十一所在的这个季度，也就是第四季度的这个财报，我们就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见分晓了。大家听完我们这样的一个分享呢，其实我们的意思根本不是说去告诉大家说现在要去买阿里巴巴股票或者不要买阿里巴巴股票，因为这个东西不是我们关注的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我们关注的最核心的问题是阿里巴巴过去一年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个事情，实际上可能一年半以前，可能甚至就整整一年以前，他们都没有办法预料到。因为这个 DeepSeek 所引来的这个热潮是对阿里巴巴来说一个他也不可预测的一个事件，他不知道的不知道，对吧？但这个对他来说变成了一个正面风险，对吧？风险如果我们分正面风险和负面风险，刚刚说的是西贝和石转遇到一些负面的事件，但阿里巴巴就遇到了一个正面的他没法预测的事件。刚刚分享的几个案例啊，其实想跟他说明一点，就是说我们回到投资上，因为刚刚说的这些公司都会有很多投资人嘛，就除了阿里这个公司本身获益，他的投资人也获益，对吧？那这种股票投资也好，在大企业工作哈，你如果是一个阿里的总监，阿里的一个 P8， 那实际上你过去一年的股票也是翻了一倍的哈，这个其实对你来说就是一个正面的一个高收益高风险的一个事情。但在今年以前，阿里的股价也是萎靡了至少三年的哈，这里面我们有很多无法预测的事件来去影响到一个公司的一个发展。这是杠铃的这一端，我相信通过我们刚刚说的这几个案例啊，大家已经能理解什么叫高风险高收益了哈。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生动的一些我们在中国的商业世界里面经常看到的，而且它跟所有人都有关系，对吧？你是阿里的员工，你是阿里的投资人，对吧？各方各业，你甚至是阿里的上下游，对吧？其实都会跟你会有关系。那这个是一类哈，我们觉得是个人事业和这种股票投资，它通常都属于这种高风险高收益的这一类。那另外呢，我们再聊一下这个所谓的稳定的低风险低收益，它一定是一个平衡，对吧？你人生不能都是 高风险高收益，因为你这个不可预测性太多，你必须有一个平衡啊。所谓的杠铃，你不能只杠一边，对吧？你得两边都杠上。那这里面呢，很多人也会考虑到一个点，哎，那现在大家说高风险高收益，我要去对冲这个风险，那我去买黄金是不是就是这个所谓的低风险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呢？就你说的所谓的杠铃另外一侧，我们先来到这个低风险的这稳定的这一侧，黄金是不是这一侧的一个最好的一个配置？首先我可以给大家一个结论哈，就黄金其实我们是建议大家确实是应该有一定配置的，但是呢我不认为黄金是属于这个杠铃策略当中那个所谓的低风险用来去给你提供稳定收益的那一侧的杠铃的一个最好的一个体现，黄金其实不是的。
你看看它今年金价的波动就知道了，你完全没法预测这件事情。
哎，没错了。如果哈，假设它真的是这个低风险这一侧，我们需要去配置的一个最重要的资产，那你很难解释说为什么它在九月到十月的时候突然迎来一个接近20%以上的一个上涨，然后呢到达高点之后呢，在十月底十月初的时候啊，又迎来一个快速的下跌。它的这种上上下下的过山车一样的这样的波动呢，其实跟股票都差不多，对吧？它完全不是一个所谓的一个低风险的一个很稳定的一个东西。那我们怎么理解黄金的价值？黄金的价值其实不在于低风险，黄金的价值呢其实是在于低相关性。哎，这个可能稍微有点专业了，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就它是一个低相关性的资产，但它不是一个低风险的资产。所以大家在思考你的这个个人投资的这个风险管理的时候啊，黄金可能跟股票一样，也有可能一天啊涨 10%， 也有可能一天跌 5%， 这个跟股票的属性是一样的，它都有可能会坐过山车的。所以你不能把它当作是你的那个稳定的那一方面啊，这个就会是一个很根本性的一个错误。但是为什么它还是有价值呢？是因为它具备一定的低相关性。什么意思？股票跌 10% 的那天，黄金不会同时跌 10%， 就它跟股票之间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你可以，甚至我会把黄金理解为它可能也属于高风险的那个杠铃的那边，但是啊，它的那个风险体现出来的那个时候跟股票有时候恰好相反啊，经济好股票上涨，对吧？不打仗了股票上涨，但经济太好了不打仗了，那其实黄金有可能反而是会下跌的。同时买股票跟黄金呢，至少可以使得你的这个投资资产类别当中不会出现一天之内所有东西都跌得很惨的这个情况，因为黄金有可能是一个会给你兜底，对吧？在这个股票发生风险的时候，所以黄金最大的价值不在于它是杠铃另一侧的所谓的低风险资产，它还是属于高风险那边的，在我看来。但是它依然有价值的点在于说，它是一个和股票完全不相关，它可以对冲股票本身所带来的这个风险哈。我们在上一期的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有提到说黄金，我们有投资行业的朋友呢看到10,000美元的这句话呢，有听众反馈是我们上一期节目他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
不要听了就马上买，我们只是转述和引用而已，并不代表我们的判断。
对，这个就说明了大家还是对这个高回报的这种话还是这个比较容易记住啊，就这种话特别的，
这财富密码是吧？
对对对。但这个首先第一，我们这个是转述朋友的观点啊。第二呢，就是说这个黄金的这个价格啊，它是只能定性分析，它不能定量分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公司它是有盈利的，对吧？然后呢你可以分析它盈利增长啊，去年赚100块，今年赚150块，随便说，那这个是可以定量我们去分析这个公司的这个所谓的价值嘛。但黄金是没有办法的哈，因为黄金它值4,000美元一盎司，5,000美元一盎司，还是未来所有人所认为的10,000美元一盎司，这个东西没有人真的能从定量上去从数字层面去验证这个东西，它完全只是一个大家表达一种看好的观点而已哈。所以我们这个必须要稍微澄清一下。当时我们上一期节目的建议是大家把 5%-10% 的资产配置到黄金，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现在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现在依然是保持这种观点，是因为你没有必要去 all in 黄金，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你肯定不能去 all in 啊，你就听到说啊黄金有可能涨，那我们 all in 行不行，对吧？这个就是犯了我们这一期节目里面讲的一个核心错误，就是说我们要有杠铃的两侧，一侧是高波动高风险的这一侧，那一侧呢就是低波动低风险很稳定的这一侧。黄金它不属于 低风险的那一侧哈，这个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建议哈，它属于高风险那一侧，它值得配置，但是呢它确实也要在一个比例当中，不然你会因为你不知道的不知道，一旦出了什么问题，对吧，那你这个会受伤非常的惨重哈。聊黄金其实愿意给到相对来说相对聊的多一点，就是因为黄金这个东西呢，我们是完全不可能有利益相关的，就我们其实很少会在一个股票上说，哎，这个东西
就金交所也不是我开的，对吧，我也没有办法给你挣到这个钱。
对，因为我们其实会非常的注意说我们说一个公司好或者不好会影响到大家对这个公司的一个判断，尤其是这个二级市场投资的一些判断，我们反而是会回避，因为这个我们不希望让大家觉得，哎，好像你们是不是有利益相关，那实际上基本上都是没有利益相关的，所以我们就更不会去说了。那黄金的好处呢，就是说我们肯定不可能跟黄金有利益相关的，对，这谁给我们钱，
家里没有金矿好吧
我们也不是干挖金矿的，所以黄金这个完全是一个相对我觉得我们愿意聊的比较丰富一点具体一点的，其实甚至我们会说确实配置一点 10% 左右啊，5到10之间吧，可能是一个相对合理的一种做法，趁低哈，趁低买，就也不要说就是在它狂涨的那段时间买哈，这个其实是我们的一个一个小的建议。那这里面为什么我们会觉得黄金依然是有一个配置空间，虽然它不属于低风险，但是呢不影响它有一定的配置价值，那其实是因为我们观察到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各国央行对于这个黄金的这个购买其实依然在继续的。对于央行来说呢，它不会那么关注价格，它其实虽然贵了它还是得买，因为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央行持有的都是美元资产，但是现在他们不想完全受制于美国，因为你拿的都是美元资产的话呢，你跟美元之间就会强绑定，而美元是一个美国所建立的一个世界秩序，一直在美国人的游戏规则里面玩，对大家来说都会不舒服，尤其是这个特朗普重新上任以来就很多的这些事件，我相信大家应该也都非常的清楚。所以呢在今年以来继续在增持黄金的不仅有我们中国的央行，那像印度这些大国那确实也在增持，印度人很喜欢买黄金啊，
人家真的消费的，人家拿来吃的好吗
对，就是印度这个国家有点特别，是因为它除了这个投资价值之外呢，黄金对于印度人来说呢有极强的这种消费价值的。
而且我发现这个趋势好像别的地方有开始有起来了。你觉得上次我们去日本，然后我不是去京都玩了几天嘛，发现了一个黄金冰淇淋，真的加了金粉的哦。
这个是为了吸引印度游客是吗？你的意思？
我有点怀疑，对，但是确实那天在附近看到很多印度旅游团在那里，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没有什么相关性啊，就是给大家一个小知识，就是这个黄金冰淇淋是含有真黄金可以吃下去。
确实我听说印度人喜欢在各种的各样的产品上撒上黄金粉，对吧，就显得很高级哈。那实际上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大国都在增持，但实际上全世界黄金的储备最高的国家呢还是发达国家，像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这四个国家依然是现在全世界储备黄金最多的四个国家。第一当然是美国哈，我还是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国家。二三四其实是三个欧洲国家，德国、法国、意大利，那俄罗斯排第五，我们中国排第六。所以你会看到呢，在今年以来呢，美国可能已经很多了，它增持黄金的这个动作不明显，但排在二三四名的德、法、意大利，他们虽然黄金已经挺多了，但他们今年以来依然在继续增持哈。这里面是不是也体现出来好像特朗普上任之后对欧洲的盟友哈不太友好啊，感觉欧洲人感觉也有点慌啊，是不是
欧洲人觉得老大哥也信不过了，对吧，必须得想点自己的小办法了。
没错，大家听我们分享到这里就可以看出来说，从定性上我们确实还是觉得黄金是有它的一个投资逻辑哈，实际上是在于说美国在全世界的公信力有所下降，这件事情它是利好黄金的。有很多人说什么通货膨胀啊，什么打仗啊，俄罗斯乌克兰打仗，这个可能都是一些次要一点的逻辑，但当然这只是我们的观点，大家可以不一定同意，但在我自己的认知里面呢，刚刚所说的是一些次要逻辑，主要逻辑还是美元它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这个公信力啊，美元跟黄金存在一个此消彼长的一个替代关系，所以大家在观察黄金的时候可以观察什么时候大家觉得，哎，好像美元的吸引力重新又增加了啊，这个美国的这个对大家对它的信任又重新回来了，哎，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一个相对来说黄金没那么吃香的时候。但如果你觉得说，哎，美元贬值，大家觉得美国在全世界其他国家那边其实那个信心是在下降的，那个信任分啊其实在不断的下滑的，但这个事情其实也是特朗普上任之后啊非常 明显的一个趋势哈，在这个一两年以前还没有今年那么明显，所以这个也跟25年的时候黄金能涨得最多，我认为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就是它跟美元这个此消彼长的这样的一个替代属性哈。毕竟黄金它没有实现我们今天节目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哈，就是说究竟在一个杠铃策略里面，我们需要配置一些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更好的发展前景的，对吧？例如说，如果说你在一年前你持有阿里股票，那你今年肯定就是获得了一个高风险高回报的这样的一个好处，对吧？那这是一类。那另外一类所谓的给我们每一个人压仓石的，就不要波动了，就你怎么知道下一个 DeepSeek 什么时候来，或者你怎么知道下一个阿里的这个黑天鹅什么时候来，对吧？这个其实是很难判断的。那所以我们确实也需要相当一部分配置在这个低风险可能回报不一定很高这样的一些、投资的类别上。哎，但现在问题来了 Real， 这样的投资类别好像现在越来越稀缺，是不是？
觉得什么都有风险，对吧？黄金也突然大起大落，本来觉得挺稳定的，也能够一个星期给你涨低个10%-20%，你这谁受得了啊？
尤其是现在我们在国内的这个存款理财的产品呢，大家应该也都深有感触哈，这个年化利率超过3%的现在都不好找了，现在感觉都是1.5%。
你还想三，有二就不错了好吗？
我刚刚犹豫了一下，我应该说2还是3，我觉得还是相对来说还是不要说的那么夸张，说二以上已经很难，对吧？感觉，但是根据你的了解，就是二以上就是已经很难了，是吧？
你现在国内就是长期一点的这个理财投资产品可能也就2点几吧，三就凤毛麟角。
就所以呢，如果有人告诉你在国内理财的收益率能到4%-5%，同时还告诉你这个东西是没有风险的，那你一定要赶紧跑路，因为这个就是骗子来了。
想要忽悠你的钱了。
大家可以想起来我在节目一开始分享的这个我10年前这个购买 P2P 理财的这个惨痛教训哈，
年化10无风险，
当时的10%就是今天的4%，对吧？我可以这么说哈，就是
差不多差不多。
对，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尤其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利率下降，它是一个大趋势，因为我们如果要刺激经济呢，未来的一段时间你不可能说重新把这个利率加上去，让你的理财能够收益重新回到以前的状态，大家就千万不要想象这个事情会发生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内我们想寻找这种低风险的这种、收益投资、包括我们自己的主业啊，像风险投资啊、股权投资，这些肯定都不能算的哈，这大家都知道，我们提都不会跟大家提这一块的，我们肯定会说一些真的是能属于杠铃策略里面另外一侧这种策略的，究竟是什么能够保障我们每一个个体也好家庭也好，它能够给大家兜底的，对吧？不会出太大问题的。那实际上呢，海外的选择会更加丰富，中国的国内的这个资产类别的选择呢是比较有限的，大家知道我们的金融市场呢是没有海外那么发达，所以如果说有参与过或者了解过海外的这个理财的朋友呢，应该都会听过有一类很多人会给你介绍过或者大家应该有所耳闻的一类资产，叫做香港保险啊、这个其实是以一个低风险这个相对还可以的一个，有几个点吧，可能有这一个理财的一个回报，美元的理财的回报的这样的一类投资产品，但很多人都会觉得很有争议，对吧？这个东西究竟是不是骗人的？
这也是我们之前那期节目之后，就我被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其实特别是在广深啊、北上这些比较就是消息比较灵通的朋友们啊，都已经可能见过或者是甚至去咨询过想要买这个操作，但是他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吧？所以我们这期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资产大概怎么回事，让大家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概念吧。
在我们风投圈的会员群里面也有听众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他就说哎，他母亲就被一些朋友去介绍说要买这个香港保险，究竟靠不靠谱呢？他在群里面都问了、然后 Real 也就是特别热情、给这位听众呢还这个专门解释了一下，这个都是一些自发的一些这样的需求啊，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哈，这个香港保险这个词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会有点困惑，它不是个保险吗？怎么你又把它理解为一个什么理财了？我们先把这个东西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所谓的香港保险就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现在讨论今天节目里面讨论或大家平时接触到的香港保险，我们用一句话来定义呢，它不是我们所谓的生病去看病报销的那种保险，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稳定长期的一个美元的理财产品，大家就理解为美元理财产品就对了、这个就不是、经常讨论的那种去什么意外险啊、什么重疾险啊，那些都属于赔偿， 你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一个风险发生了给你赔偿，那个叫做我们平时聊的保险。但我们今天聊的其实一个理财的一个概念。所以香港保险这类资产适不适合投资呢，我们有一个合适的观点，这个观点叫做它是一个匹配问题，它不是一个单纯好和坏的问题。这个也是我们去给很多我们的听众，有时候如果问到我们呢，就如果会给大家解释的时候呢，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常见的一个答案哈，就是一个合适你的就是好的，如果不合适你呢，那就是不好的，对吧？就这么简单。所谓什么叫合适呢？这里面我们可以总结出来三个点，大家可以仔细听一下。如果我们等一下介绍了这三个点，你打勾了，哎，这三个点你都好像都有，你都需要，那可能香港保险就是适合你的一类资产。如果说在刚等一下我们聊到这三个点当中，你有一个点是勾，差两个点都差的，或者说你三个都差，你确实就不适合你，你就不用关注这一类，对吧？这个其实是一个适合的一个问题，它不是一个普适性，对吧？好或者不好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搞清楚这样的一个概念哈。那首先第一点就是，如果你有海外投资的能力和需求，这件事情可能会更适合你。因为我们大部分人我们生活也都在国内嘛，但好像这次最近咨询入你的这个我们的听众也有不少是生活在海外的朋友。
对，全球各地都还有，什么美国啊、澳洲、新西兰啊、香港啊，就是大中国大陆以外日本啊，这种地方的我们的听友还是遍布全球啊。
我们上一期的这个120期讲到这个中美的这个竞争会带来这个投资的这个分散性哈，我们当时表达的一个观点叫投资的分散性甚至会优先于你肉身出海，对吧？投资的出海可能会优先于你这个肉身的出海哈。我们现在依然是这个观点，对吧？因为中国的生活还是比较舒适的，我感觉这个方便性还比较高的哈。那很多海外的朋友回国也都很感慨说，哎，这个国内现在这个生活方便性很高，对吧？那在投资上呢，我认为在理想的情况下，如果大家有这个能力能做到的话呢，确实应该在中国的资产和美国的资产当中呢会做一个平衡。因为未来的5到10年整个世界的主旋律那当然就是中美之间的竞争，对吧？最近虽然签了一个暂时的一个停战协议哈，一个关税停战协议，但大家都是普遍认为这个是一个停战协议而不是一个战争结束的协议，对吧？暂时的这个
美国人是不会那么快认输的。
我当然觉得美国不可能把我们打倒，但我们也不会妄自菲薄到说我们就很快就能取代美国了，对吧？这个我觉得也不太可能哈。所以在整个投资当中，如果大家有海外投资的需求，刚我们所说的就是美元计价的这个理财产品，它的整体的这个利息因为美国的存款利息现在还是比国内要高嘛，对吧？所以其实这个收益
最近降完息的还有 3.7 几吧 ,3.75。
对，降完息之后应该还有个 3.5 左右吧，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国内的这个利息是要高的。因为刚刚我们也聊了嘛，在国内如果超过3告诉你无风险呢，它都是骗子嘛。但美国的这个无风险的利率现在还在 3.5 或者 3.56 高一点点这样的水平，对吧？所以第一个是海外的这个投资，第二个点呢就是长期可持续的一个配置。就如果大家对于长期可持续这件事情呢，如果是有需求的话呢，实际上香港保险这类的这种理财，美元的理财呢，其实适合的。是因为这类型的保险产品对于短期投资特别的不合适。如果说你买了一个香港保险，5年内你想把这个理财产品赎回的话，就好像我想把钱拿出来，这个是一个非常亏的一个行为哈，也不建议大家这么做。如果大家买的话，千万不要说2-3年就把它赎回来，或者你就别买了，对吧？如果你要买的话，一定是一个长期行为，对吧？或者为了家庭、子女后代，为了自己的养老、子女后代的接受教育，这些行为有个10到20年的规划。如果这样的一个规划，你希望现在存进去20年之后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复利回报，对吧？3-5个点到那个时候能够再取出来的话，反正你现在想存进去20年拿出来，对吧？每年有个3%到5%这样的一个年化的一个复利回报，又是这样的一个预期，20年之后使用这笔钱，那这个可能是一个相对稳定的。
对，就这个是可能储蓄险这个品种，它都有一个流动性的问题，就是刚才我们开这个节目开头也讲了那个框架嘛，就是它流动性是相对是比较弱的，就是如果说你这个钱经常可能就要用到的话，那确实就不适合去购买这类的产品，只适合那种比如说你家庭资产就是其中比如说1/3或者多少一个比例，你觉得合适的一个比例拿去投进去，然后你长期放在那里，是一个所谓底仓的概念，那可能这种就周期上就更合适一点啊。嗯， 到十年以上吧，至少。
就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时候说的那三个考虑的框架，收益目标、风险偏好、流动性需求，通常来说所有都是好的，告诉你所有都有，你又收益很高，然后呢风险又很低，流动性很强，什么时候想拿出来就拿出来，如果告诉你所有东西都能拿到的，骗子无疑，赶紧拔腿就跑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这种好事，不存在啊，两全其美，更不存在三全其美的好事。我们把这个框架放到我们所有去考虑的投资的这种标的物，就是投资对象上，我们就进行分析的话，我们基本上都能看到任何的一个投资对象，它都会在一个点或者两个点上它是有缺陷的，就有一些就是风险很高，对吧，它收益可能很高，对吧，就可能就是今年大家如果说买股票会发现今年 A 股当中的小盘股，就市值很低的小盘股整体的涨幅是很高的，但是不是因为这个 A 股今年的小盘股涨得很好，收益很高，那你就可以 all in 到这里面了，你是这样子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投资方式呢，对吧，这显然不是嘛，对吧，因为你没有考虑第二点，对吧，这个风险偏好的问题，但明年可能就会出一些问题，所以它不可能每一点都能做到。那我们回到这个香港的储蓄型的这个保险当中，你就会发现它的收益目标你可以认为其实是一个固定收益，对吧，它没有超额收益的可能性，不可能说像你买个股票一年翻一倍，这个没有，但是呢它可能三到五啊，相对来说稳定，风险偏好其实如果你是低风险偏好的它会相对稳定的，然后流动性需求它也是偏弱的，对吧，它其实在这里面取舍当中它是最满足的需求是风险。关于确定性，那是不是这个保险公司也会倒闭？很多人说建议大家如果真的考虑这类型的产品的时候，你在选那个保险公司的时候一定要选那个清朝没有灭亡就成立的那个保险公司大家记住我们
两三百年历史了，对吧，
对，一定要选那个，最好呢它是已经横跨三个世纪了，对吧，十九世纪就有那就最好。
保险行业我觉得还是比较它有比较强的监管嘛，保险公司本来就很难有这种破产的情况，不像银行其实都很容易破产的，但就是中国大陆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下，你说在欧美啊欧洲特别是欧洲地方的银行破产还是有发生过，但因为保险公司破产的话它会有一系列的监管的要求和这个监管的手续，包括由谁来延续之前的服务嘛，所以我觉得只要是一在合规备案的保险公司，通常来讲这个风险大家是不用过度去考虑和担心的。
就是这样类型的理财产品跟我当年买过的 P2P 很容易爆雷的那种产品相比之下，最大的区别是谁来提供这种产品的。香港保险这种理财产品的提供方其实是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一定是整个金融机构的整个大行业的金融机构当中最难破产的最难倒闭的，一旦一个保险公司出了问题呢，也不代表说它可以不理赔的，
就会有人接管了，你作为一个投保人，对吧，你的这个保单还是安全的，还是认的。
没错，因为最近这个国内的这个房地产行业不太好嘛，很多房地产公司破产了，那最近一两年呢也有个类似的案例，就是说国内的房地产行业现在很差，那在房地产行业很繁荣的时候呢，房地产公司也搞了一些保险业务。国内有一个房地产公司叫泰和啊，这个关注房地产朋友应该听过这个公司，他在香港也搞了个保险公司叫泰和人寿，他的房地产不是破产了嘛，那也连累了他这个保险也不行了，然后呢这个就被香港保监局给接管了，所以他这个买了这个泰和人寿这家保险公司，他虽然倒了，但是呢买了这个保险的投保人其实他是可以正常的去履行这个保险的合同呢，也不会出问题的。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完善的一个香港的法律，其实我认为在这件事情当中一个很强有力的一个保障。
只要是一个合规备案的保险公司，通常来说它的这个合规发行的产品你在保障基本权益上面是不用太担心，但是具体条款怎么样那就要再说，这是产品层面的问题。
没错，所以我们刚说完的是第二点啊，第一点是海外投资你有这个需求，第二点呢就是你有长期稳健的配置的这样的一个愿望，就是说它长期稳健你要的是这样的一个目的，如果你这个是你的需求的话，香港保险是符合的。如果你的需求是我一两年之内我要用这笔钱我要买房，对吧，然后我要装修我要结婚，那千万就不要买到这里面去。如果你的需求是养老，对吧，未来很多年以后的子女教育，对吧，退休享受到那个时候，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合理的一个规划，那这是第二点哈。那我们说完最后一点，就是比较匹配香港保险这种理财产品的实际上是非投资行业的人，对吧，这一点可能很多人没有想过，就如果你的主业是投资， 其实你是受不了这么无聊的产品的。
对，就完全不管了的，买完就不管。
主要是你不用思考，你也不用关注，对吧？像我们很多做投资的朋友呢，每天关注发生什么事情啊，世界大事、公司的发展，对吧？每个季度哈、啊，你都会有新的财报，对吧？像我们风投圈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的这些进展，它经常有很多变化。大家要知道，了解这些变化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是一种乐趣啊，包括对我和 Rio 来说，可能我们研究这些现象、研究这些趋势，对我们来说也是乐趣。如果你是觉得以这个为乐趣的话呢，那你确实也不要碰这样的一些你买了之后你根本不用管的这个东西，对吧？这个东西因为确实是你没有什么好关注的，因为你反正三五年之内你也不会退出，你也不会把它赎回。另外一种人就好像是我们身边有一些好朋友，他们是做创业的，他们是做业务的，他们的主营业务发展得很好，但是他们很忙，他们的所有时间都在自己的业务上。如果让他同时再去关注什么 AI 下一个风口是什么，对吧？ AI 泡沫会不会破裂啊？究竟明年这个问题，我相信他是没有任何时间去思考和研究的哈。对于这些业务繁忙并非以投资为专业的朋友来说，实际上去买一个类似这种固定收益的理财产品，买完你就可以不用管了，而且你不要放心，对吧？这个保险公司不会出什么大问题的，那其实它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因为大家听完我们今天节目就能理解说，在一个所谓的杠铃策略当中，你要配置一部分你的资源和资产到高风险高收益那一侧，那一侧是用来你拼搏的，是你去拼搏你人生的上限，对吧？你去创业，你去投资，去买这些好的优质公司股票，其实你都是在追求你人生的这个上限。那另外一侧其实你是要保住你人生的下限，就一个是上限，一个是下限。保住下限的这一侧，我们需要的是稳健，最好枯燥一点，最好就是那个百年不变的，对吧？就我们刚刚说的清朝没有灭亡，这个公司就已经在的，对吧？它已经在了一百多年了，
明年爆雷的概率会比较小一点。
对，千万不要去买一个什么我身边好朋友做的一个 P2P 理财平台，对吧？就不要像我当年去犯的那样的一个错误，对吧？所以这个其实是用来保住我们的生活的这个下限，对吧？你一笔钱放在里面10到20年，你可能每年有个年化几个点的一个收益，然后你到时候就会享受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复利的一个发展。
从实践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之前节目也聊到，就是说如果你要配中国以外的资产类别，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大陆的公民来讲，最现实最能够操作的渠道好像也就只有大湾区的这个中国香港的这么一个金融中心能够比较方便的满足大家需求。不然的话说你要去美国跑一趟，或者去什么日本跑一趟，然后去新加坡跑一趟，你都没法操作这件事情吧。所以这个可能还是很多人比较关注这个方向的一个原因哈。我
听你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我们不是去日本考察去的比较多吗？你知道你在日本是个旅游的身份，你是根本不可能在日本开任何的银行户口的，因为他必须要常住当地。对，所以像香港新加坡这种金融中心呢，它在金融上会比较开放。像我是中国大陆身份的这个居民嘛，就我去香港开个账户是可以开出来的。
就香港的好处嘛，就是说它毕竟还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它在政策上是可以给大陆的朋友们开个绿灯。
就如果我们聊了这么多这些跟投资理财香港保险的这些知识，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信息，哎，感兴趣想了解更多，那大家应该怎么做呢？ Rio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对，我们刚才是给大家分享了这一类的资产类别的情况嘛，那具体的产品情况啊，具体的一些详细的怎么去买，如果大家有这个需求的话，可以去微信添加我们的这个服务号叫风投圈，发送香港两个字，你就可以得到一个连接，然后你可以进一步的去咨询这个产品的操作层面的问题了。这个我们就不用给大家赘述了，因为它有涉及到很多个性化的层面的问题哈。
对，所以我们这一期节目呢，其实是我们在120期节目中我们再次去讨论这个跟我们个人息息相关的这个投资理财资产配置这样的一个话题。但我觉得两期节目呢，我们是建议大家可以配合着一起听，因为120那一期其实更多是一个中美的角度，就是一个从国家上不同国家的这个投资机会去理解。那我们这一期呢，更多是从一个风险的角度，就我们把所有的投资会分成进攻型和防守型，进攻型是杠铃的一端，防守型是杠铃的另外一端。进攻型是我给我们的人生创造我们的上限，我们把买股票、创业，甚至我认为买黄金，在最近的一两年，因为它呈现了一个高速发展，但同时又有可能偶尔也会暴跌这种情况，我也把它理解为其实是一个类似进攻的一个状态了。因为如果大家是听完说，哎，有人说黄金能涨到$10,000一盎司，你感到很兴奋，那你一定要注意，你这个想法是一个进攻的想法，对吧？你绝对不 步这个防守的想法，其实你是想挣个上限，对吧？因为你知道，哎，现在是4000左右，你听到10000，你觉得很兴奋，那说明你还有个 2.5 倍之类的，对吧？这个是一个进攻的想法。我不是说这个想法不对哈，但这个我们要很清晰的知道你在想的是什么东西。同时，我们的人生是需要防守，我们需要稳健，我们需要有一些能兜底的东西，对吧？我们的退休，对吧？现在退休年龄已经延后到65岁了，对吧？这可能继续延后也有这样的一个概率哈。所以我们人生是需要给自己一些防守，给自己一些兜底，对吧？就是我们的这个在赚钱能力比较强，对吧？现在处于奋斗的年龄，我们的很多听众，对吧？现在都处于事业的一个发展期，在这个时候，哎，我们给未来做一些铺垫的时候，我们是用一个防守的心态去理解这件事情。但我们在讲到防守的时候呢，我们会讲到说，黄金并不是大家以为的那个防守的那个策略，因为它也属于一个高波动的一个资产。防守型的这样的一个投资，它必须是稳健的，它必须不能是暴涨暴跌的。我们也介绍了一个很多朋友咨询过的，或者说现在市场上很知名的一类投资方向，就是这个香港保险。那至于这个东西适不适合你，我们刚刚也列了三个判断标准，这三个判断标准大家可以逐一的核对一下，如果核对完不合适，那说明这个东西你不用去关注。那如果核对完之后你觉得感兴趣，那可以按照刚刚 Real 提到的方式关注我们风投圈的服务号，回复香港两个字，你就可以了解到更多的信息。祝大家新的一年哈投资顺利哈，我们的资产都能增值哈，祝大家一切顺利，再见。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聊到这里啊，如果你对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感兴趣，也欢迎你加入我们开设在微信的会员社群，加入的方式你也可以在风投圈的微信服务号找到入口。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